沙巴沙龙，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先来一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父的宝座面前，主，求你今天继续赐下新鲜的玛纳来喂养你的孩子，来教导你的孩子，来训诲你的孩子，引导我们走在正道上。主，今天你仍然用你的命令，用你的话语，用你的妥拉托住万有，这是我们明明可见明明可知的，我们赞美你。你就在我们当中，不管是在祷告殿现场的弟兄姐妹当中，或者是在家里在网上收看一起来听你话语一起敬拜赞美的弟兄姐妹，主，你的同在也彰显在他们当中。愿你得荣耀，愿你的话语深深地进到我们的心里，引导我们，喂养我们的灵人。在这个动荡的当下，我们仍然抓住你的话语，勇敢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发光作盐。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走到出埃及记的35章到40章，其实这是两个 portion， 两个篇幅，但是很多时候它会刚好有些连度，这两个篇幅会连在一起，在一周里面我们会学习到。那这个今年呢，我们就是两个篇幅，我们都结合在一个礼拜里面。那第一个部分呢，是他遭拒，是摩西遭拒。第二个部分，这是总数，我们是取了他那个章节的前面的字当题目。好，那这个总数呢，其实蛮有趣的，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物品的清点，好像你有一个仓库，你在那边点货一样。你会看到这一周我们所读到的内容很详细，神又在吩咐很多事情，好像在做一个账目，做一个分类，然后把里面所需要的物品全部都一直在清点，在清点。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在上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其实我分享的内容跟今天的内容很像，所以有人跟我说，你又要收礼物了。是的，今天我们的内容又是跟收礼物有关系。但是今天呢，我们也要迎接这本书的结束，这是陀拉的第二本书，名字 Shemot， 但我们华文把它翻译成出埃及记。在这本书里面，以色列百姓真的是经历了很大的改变，非常大的改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回想一路上，第一个看到摩西的出生，神要用的这个领导领袖首先记录到他的出生，然后呢，他怎么样被带到法老的皇宫去，他怎么样被像一个皇族贵族一样的王子的身份被养大，之后他怎么样去看到他的弟兄以色列百姓的受苦，他怎么样想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却没有被领情，他却是要被追杀，所以他就逃了。他怎么样在旷野里面与神相遇，他怎么样后来被神调出来成为一个神所要使用的器皿，他怎么样带以色列百姓经过神的十个大奇迹以后，这群百姓出了埃及，然后在埃及这些百姓他们所过的生活跟出了埃及以后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以后他们怎么去适应，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新的环境。其实把我们放在当中去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在25章的地方呢，我们讲到神说要他们带礼物献礼物，到今天我们进入35章，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又要再一次的吩咐你们要为我带礼物来。神讲很多次就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说在福音书里面，如果四本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都记载这个事情的话，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要讲福音书，就是在家里可能家长一次两次跟你讲， 上次一次两次跟你讲，就是很重要要划线的地方了，很重要。今天神又再一次吩咐他们送礼物，有告诉他们很多建殿的细节。那到底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间呢，就是发生了金牛犊的事件。因为这个金牛犊的事件，神本来是要把他们带出来，跟他们立了约，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百姓，神的心意就是要同住了。所以神吩咐他们要开始把神所要的这一些东西收集好，然后要开始来建殿。但是呢，因为摩西上山，他去跟神会面的时候太久没有下来了，百姓他们就开始可能起哄了，就到亚伦那里去，那个带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都没有出现了，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了，有可能死了吗？逃了吗？不晓得。所以他们就要求亚伦为他们做一个牛犊，就拜他说这个牛犊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他们倒不是撇弃神哦，他们也不是远离神哦，他们是偏离了，走偏了，自己立一个像说这是我们的神。但是他们的这个动作使约整个就打破了，这个约就被破坏了。还在蜜月期间，是不是还在蜜月期间跟神立的约还没有多久，但是很快的百姓就做出了这件事情。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亚伦纵容他们，可能亚伦是一个好好先生，或者是会众他们整批就涌过来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个群众的压力，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一群就涌过来了，一群就靠过来了，要你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亚伦当时也是整个就被没有办法了，被群众的这个重压，他就妥协了，为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神十分的愤怒，我们要看到神其实是有感情的。很多人以为神他就是创造主啊，他就要这样子就这样子，他要审判就审判，他要爱就爱，他要给就给，他要收就收。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神是一个有情感的创造者，他的情感其实是很细腻的。连我们都有情感了，怎么会创造我们的创造主没有情感呢？没有情感的创造主能够创造出有情感的人吗？这很难想象。神的情感比我们丰富，比我们细腻。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很细腻很感性的神，我要告诉你，神很感性，神很细腻，而且他也很理智，他很仔细，他把他所需要的他要的他通通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子这样子这样。但是不是冷血，他是从他的内心很丰富的情感里面，加上他很有明有条理的告诉他的百姓我们必须要怎么行怎么行。所以呢，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的意不能让他掩面不见这个恶。我们知道神的属性，他有看到罪一定是要惩罚，一定会有后果，会带来后果。所以他跟摩西说他要毁灭这些百姓。摩西在那里代求，为什么摩西的祷告可以让神改变心意呢？是摩西很有口才，他突然本来说我是左口笨舌的，然后后来变成突然很有口才了。或者是摩西他这些日子跟百姓同行，他已经跟百姓很有感情，他觉得我要替百姓说情。为什么摩西他所说出来的话能够让神回心转意？摩西他摸着神的心，我觉得摩西他其实是一个心腹。我们说大卫可能是一个心腹的代表，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他其实也是一个心腹，他也是一个宗保，他可以为百姓代求，他也知道怎么去跟神代讲，去跟神讲话，然后为百姓代求， 这个约破坏以后，摩西其实他讲出了一句话，让神回心转意。我想或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34章。好，因为我换了一本圣经，现在找不太到。好，我先把内容讲，然后或许大家回去再慢慢的读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所提的地方。摩西他把三个人摆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不是他的口才多好，而是他提醒神，你曾经跟亚伯拉罕，你曾经跟以撒，你曾经跟雅各立过约。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点上，你把这群百姓全部灭了，所有的人他们都会说，神你把他们带出埃及，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应许地，所以你就在旷野当中把他们击杀了，你的名会受亏损。摩西他知道神他的约绝对会立定，他知道神不能背乎自己的约，只是神立了这个约把他自己绑住了，他不能毁约，他不能违约，他只好在这个约里面承守神他的部分的诺言，他只好听了摩西的代求。是不是百姓悔改让他回心转意？或许有一点，但是事实上神被他自己的约所绑住了。所以呢，在34章第10节的地方，神告诉摩西，我要立约。他又再讲了一次，我要立约，这个是更新的约了。很快的，这个约就被毁坏，被破坏，然后神再一次告诉他们，我要立约。所以似乎是从头再来一次，好，我要立约，然后我要再一次的吩咐我所要的事情。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预备了伊甸这个地方，让亚当夏娃住在那里。神的心意就是要同住，就是要与人有一个家，要住在他们当中。我们这创世纪其实只用了一章的篇幅告诉我们神如何创造天地万物，是不是只有一章，对不对？他用话说有就有，神用他的话来创造了31节而已，第一章只有31节。但是当神要人为他造一个住处的时候，他竟然在出埃及记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当我们比照起来，你会觉得或许有些人觉得，哎呀，又是重复又是重复，好细哦，好细哦。但是你会看到神的心再一次的吩咐，而且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告诉摩西，你要指示百姓怎么去造这一个我要住的地方，你们在那里可以朝见我的地方。事实上我们上次也讲了，神要住的是住在那些建造这个建筑物的这一群人的里面，每一个人的里面。也有人这么说，神花了那么多时间告诉他们，要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建这一个会幕。其实呢，当你在建造的时候，那个情感会出来，那个关系会出来，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现在正在造一个会幕，我现在造的时候我是要什么目的？或许有些人就是啊，动手然后就做做做，但有些人他会边做他会边想，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做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神的话？有些人他会开始思想。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我想神有他的时间，他一定有他的带领。 那今天我们在35章的一开始，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很奇妙，他说的竟然是安息日。在25章讲到献礼物之后，神所吩咐的那一切的细节之后，最后神也是用安息日为结尾。那这一次神跟百姓重新再把这个约更新了以后，神讲的第一件事情是安息日。在百姓建造会幕的当中，他们也会遇到安息日。神要他们尽管是建造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幕，安息日还是要守的。安息日是我唯一命名，我祝福，我很看重的一个日子。所以神第一个讲的是安息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31章。神在这里面多次的提到安息日。31章的12到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我觉得中文已经理解得很明白了。务必务要，就是你不可以参考，你不可以选择，这是一个命令，这是超越一切之上，你一定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他有约，而这个日子就是一个约的证据。基督徒在外面走的时候，你看得出来哪一个是基督徒吗？他要写我是基督徒，或者是带个十字架，或许当然那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带个十字架保佑平安啊，对不对？特别是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基督徒真的看不出来啊，神的百姓他不讲话你都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守安息日，因为他看重神要他做的分别出安息日这一件事情。那另外呢，神的百姓分别食物，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记号。还有呢，他们的衣裳穗子是看得见的，这是看得见的记号。你不讲话，人一看就知道你不一样，你做的事情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融入世界，融入世界去得人，但是神的方法不是这样，他要你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去得人。当然你要进入世界，耶稣没有祷告叫我们离开世界，他祷告要我们胜了这个世界。好，所以在这里呢，神很看重安息日，第一个再提到安息日一次。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刚好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我就想起了四个字，神要我们在这个安息日干什么？不要一直想消极面，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不是的，神要你看到积极面，他要你跟他有浓厚的接触。 No go session good， 你们在日本的话就最近对这句话很敏感，他们最近一直要避免浓厚接触，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神要我们在安息日完全献给他，这一天是属于他的。犹太人他们不会在这一天举办婚礼，这一天不能成为你自己要做什么，不能成为你自己属于自己的纪念日，或者属于自己的重要日子，不可以。这一天是归神的，是你要与神会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才会说，不办自己的工，不做自己的事，是不买卖啊，很多在经上有讲到说不可以担担子到耶路撒冷去，其实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可以做买卖，不买不卖。那你可能会讲，那安息日是神的百姓啊，跟我没有关系。其实在35章的第一节，这个召聚以色列百姓，我们以前其实提过，那我今天稍微再提一下。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 立约的百姓指的就是你跟我，如果你跟神有约的话，就是你跟我立约的百姓。而在新约圣经把以色列百姓，原文是以色列百姓的部分全部都翻译成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书信的时候，或许下一次大家可以试着把所有写教会的字的地方统统把它读成以色列全会众，这样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看见。事实上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是翻译的时候把它全部就是翻成了希腊字的，造了一个字叫教会，我们华文叫教会，这个是原原本本的以色列全会众，就是你就是我，如果你是跟神有约的话。另外我还要再提两个章节，让大家知道神其实他所要立约的不是只有以色列百姓。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6章的2到8节啊，我有把它放在 PDF 上面，如果大家看荧幕比较方便的话。好，在这里他说，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哦，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好，还有接下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外邦人要侍奉他哦，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什么样的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是持守我约的人，因为这是神说的。神继续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接下来，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在以赛亚的时代呢，神就已经让他很明白的写出这个章节，让我们知道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与他立约的人，不只只是以色列百姓而已，而且神还要召聚以色列被赶散以外的人，神最后还要召聚他们联合成一群，也是说他还另外还有羊，他要把他们带来合成一群。所以我希望，虽然我们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我想很多人听过很多次，但是呢，给自己一个挑战，给自己一个目标，你要听到你能够讲。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讲，站出去站起来的时候，如果有人不明白，我们都可以讲得明白，所以我们就不厌其烦的会，你听很多次听得懂很好，下一次就是能够自己去分享明白，让大家能够理解。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献礼物。这里讲到献礼物跟上次我们所分享的献礼物有哪里不一样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一次我们还提到来做工的人，礼物都有了，材料都有了，但是没有人来建，不能堆一堆啊，不行的，要有来做工的人。我们看到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以前是奴隶，奴隶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工作时间多长，他们住的是什么样子，不晓得，但是我肯定他们是 没有很多的产业，没有财产，或许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很多的金啊银啊，他们的器具可能就是石碗，不是那种金器银器铜器。所以如果他过去是一个奴隶，但是他今天有，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恩待他们，他们跟埃及人要，埃及人就给他们了，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从零变成有。当我们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到你突然好像诶，你有一个好宝贝的东西，有人跟你说你必须要给出去，你会不会有点舍不得？我一生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金，我一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银，好不容易好像可以藏在自己的肚兜里，然后神说我要收礼物。他们从以前为奴的心态到现在，我觉得神在这里要调整他们的体质。你过去是做奴隶，你过去从来没有，但是你现在有了，你可以去给。但是呢，神给他们自由意志，你要给不给是你决定，因为神说甘心乐意的神才收。或许有些人觉得很可惜，我不太想给，没有关系，神说甘心乐意的，摩西他们才收。所以我觉得神在这里在调整他们的体质，让他们有一个自发性，让他们原来有的那一个自由意志，神在恢复，神在恢复他们很多的东西，甚至要恢复到他们有一个慷慨的心。一个奴隶的心态就是我给了我就没有了，但是一个慷慨的心，其实这是一个君王的心态，一个君王的特质，皇室的特质是给，另外一个是赦免，这是皇族的特质。我有很多，我给，我可以赦免，这是皇家的特质。神在调整他们，你不再是奴隶了，你可以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呢蛮奇妙，在25章的那个地方没有提到，那今天提到的呢是在38章，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38章的第8节。这里说他用铜做洗涤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今天有没有人没照镜子来的？啊，有弟兄有人没照镜子就出门了是吗？我觉得镜子对我们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可能你一天不只照一次，还照好几次呢。那在这边告诉我们，这是铜做的镜子。我们现在的镜子是很好的镜子，现代的镜子，它完全可以反映到你的那个。就是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是不是？但是铜造的镜子，其实在哥林多书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仿佛看着镜子模糊不清。或许以前大家读了，诶，怎么会看着镜子还模糊不清，是眼睛不好吗？不是，是那个时代的镜子，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镜子。他用铜来反射，他这怎么磨，可能技术还不允许，所以你磨不了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可以造出你这么美丽。镜子它可以照出你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把你的原原本本的本相照出来。但是呢，有些人也会使人自我陶醉，你在电视上可能会看到很多人他就照一下自我陶醉一下，很危险咯，镜子会变成我好美，我怎么样。它其实是帮助你矫正你哪里没有弄好，你哪里怎么样。但是你只有镜子的话，在这里你看到镜子怎么样，你去抹那个镜子，你能不能把那个，比如说你这边有一撇，你擦镜子擦得掉吗？擦不掉的，你一定要擦原来的那个地方才能擦掉。那这个铜拿来是要做洗濯盆，洗濯盆当然是里面要放水。当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当祭司到那里去的时候，这个铜它可能就反映出 他的脸面，他一低头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本相，然后他看到哪里不对的话，他可以用这个水马上就洗涤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用铜皂然后把它清洗干净。当我们要进到更深的地方去与神会面的时候，第一个，你经过祭坛解决罪的问题，然后洗涤干净，照到自己的本相，洗涤干净，继续再往前走。但是不要在那里自我陶醉，要往前走。如果自我陶醉就停留在那里了，你 往前走不了的，就不能再往圣所至圣所走。百姓带了真的很多东西哦，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当神发怒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把所有的装饰都摘下来了，因为装饰是喜庆的时候用的，他们把所有的装饰摘下来，然后这边告诉我们，捐出去的东西，送给神的礼物，有很多是胸上的针、胸前针，或者是他们的耳环。其实或许妇女的捐出去的、送出去的礼物占很大的部分。这边也提到镜子，镜子应该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么普遍，而镜子也是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必需品，你总是要整理一下仪容嘛，对不对？或者是我不晓得，或许他会反射日光，做一些什么样日常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好，把这些物件通通收集以后，神要他们开始建造，要什么样的人来建造？神有提名，神指出他，指明比撒列，也赐他圣灵充满。他应该是原本就是有一些技能，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有的还要加给他。他有这些技能，神继续圣灵充满他，那让他能够做，能够想出奇巧的工。然后圣经还说他能够教导人，不是全部都他一个人做，他能够教导人。教导就是说他能够去说明，他能够去示范，他能够带学徒，或者说带工人。大家有没有带过新人？有，在公司里面啊，新员工进来了，你可能要带他，或者是妈妈也好，在家里你要教孩子做家事，或者是孩子看到妈妈在煮菜，他就说妈妈我也要学，你教我，也会有这种现象，对不对？那老师更是了，教学生，那你要示范给他看，有人教语言就讲给他听，有人教画画要画给他看，都是要示范要说明。这个很需要什么呢？耐心，大家都知道，因为你自己做比较快嘛，一个人做也很舒服啊，煮饭的时候拉手拉脚的，你妈妈切切切切切煮煮煮煮煮，很快你就一餐饭出来了。带新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要讲解，好像你要这样子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其实呢你自己做很快，但是你就是要带新人，你就是要教导他们，所以需要有耐心，而且呢需要容许他们失败，还要花时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所有人的事情，建会幕是所有人的事情，不是比撒列你能做，你一个人全包了，亚和利亚伯你也有技能，你们两个就一个 team， 你们两个就去做，不行的。很多没有提名的，也有妇女，他们懂得怎么去编这个线，织这个毛线，他们也不但献出了他们的材料，他们也献上了他们的时间，献上他们的技能，为的就是要同心建造神所要住的这一个会幕。神多次的吩咐，然后摩西他也一直都遵照神所指示的。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工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所 做的，所吩咐摩西去做的。所以神有他的方式，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哦、我要这么做那样做，神有他的方式。神创造这个宇宙到最后，神有一个动作，当他的创造之工结束的时候，神有一个动作，他祝福了。那我们刚刚读到所罗门王的殿也是，最后所罗门王祝福了摩西，在这里呢他也祝福了。会幕其实是一个小宇宙，这我们以前也在妥拉学习的时候牧师也提过，会幕就是一个小宇宙，神创造了一个大的宇宙，我们住在这个大的宇宙空间当中，神竟然要住在一个人所造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好像一个小宇宙里面。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做的工像是给神的，其实呢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一切都回馈到他们自己的身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摩西到底祝福了什么，大家会不会很想要知道？所罗门王的祷告他有写出来，摩西的祝福没有写出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所以跟大家分享。犹太人他们这么认为，摩西的祝福很有可能就是诗篇九十篇。诗篇里面呢，九十篇他有特别写神人摩西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他一开始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居住在神里面。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他讲到他们一生的连日啦、啊，然后他你的怒气啦、啊，我们的日子啊，叫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慈爱啊，饱足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然后到最后一节呢，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或许是基于这一个最后一节，犹太人他们真的相信，哇，摩西他从带以色列百姓这么长的时间，他从心里的祷告，或许他在会幕建起来的时候的祝福，他就是用这一篇，愿主我们神的荣美，他的荣光，当会幕建起来，神他的荣光充满在那里的时候，甚至牧师是牧不是牧师祭司是不能供职的，我相信就是现在的话牧师也不能供职的。他愿他的祷告之后，神的荣美归于他们的身上，不只是在那个殿当中，是归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坚立他们所做的工。他们所做的工是什么？建造了这个会幕，也建造了他们自己，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以前我们都会好像我们做了一个事工，主啊你就坚固我们的工，我们所做的愿你坚立。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就抓到 我的事工，其实呢我们更宽广更远来看的话，是神要我们做的工，并不是坚固 我现在所要做的事工，不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与大家分享，或许这个就是摩西的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呢，神他的降临是眼睛可以看得到。从一开始出埃及记，神与摩西的会面，这是我第一张图所摆的哈，在这里神与摩西会面。荆棘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地就长出了荆棘。 但是呢，神他的同在降临在这个荆棘，他的彰显在这个荆棘的时候，他竟然是焚而不毁。如果你还记得前几次牧师在这里分享的时候，神的同在竟然是在最卑微的地方，在荆棘，在最卑微的地方，他要向人彰显，他要与人同住，同住在不是只有在会幕那个空间里面，他要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他内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这是第一次，所有的与摩西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神在荆棘里向摩西显现。今天我们所读的章节里面有一节是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很熟悉，对不对？嗯，以前不懂圣殿，不懂会幕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一节。我们就是神的殿，圣灵内住，所以就是叫做神的殿。可能只有想到这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殿要怎么建造吗？这个殿要怎么运作吗？这么殿我们要怎么去经历吗？经历各种的事物，因为神的会幕是有各样的程序，它必须被经历运作。我希望我们学习了陀拉以后，对这一个经节有更深的认识。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它的前面讲的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常常会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里头，所以要圣洁，要圣洁，要圣洁，就分别，要分别，要分别。但是这个殿是必须被建造的。我们来看它前面到底是讲什么呢？保罗说，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大家都是靠着耶稣立约进到神光明的国度，耶稣基督是根基，是磐石，之后呢就没有了。殿要建造的主耶稣基督是根基，不是停留在那里而已。接下来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死里火里，对不起，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然后最后一句，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这里，我们怎么去建造我们的殿？用金吗？用银吗？用宝石吗？是甘心乐意吗？是草木和谐吗？神说要把礼物献来的时候，我希望下一次我们就想起来，是奴隶的心态呢，还是已经是自由人的心态呢？我愿意献给我的主，我愿意给出去，我愿意不要只有想到物东西，其实时间也是。我们常常想到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有一次我也想到时间，我们到底一天给神多少时间？如果你说十一奉献的话，你把你一天十分之一的时间给神多少？两个小时，有没有？有些人或许有，祷告两个小时，读经祷告灵修两个小时，这个时间我完全分别出来给神。你的黄金时间就是你在建造你的殿。 我们很多时候希望神你内住啊，你充满你充满，但是你不去建造你的殿，你要去制造一个空间是圣灵很乐意内住在你的里面。如果我们要按照圣殿来讲的话，一个门进去以后，你要先到祭坛的地方解决罪的问题，这还是我们天天要做的事情。因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讲的，他并没有说一次好以后你永远不会犯罪，以后你也不用再认罪悔改。其实这是一个长长的更新，进了这一个认罪悔改的这一个祭坛之后呢，还有很长一段，不要讲很长，你会觉得好远哦。就是继续要往前走，我们就讲说继续往前走好，不要停留在那里，继续往前走。洗涤盆，感谢主，洗足洗去了我一切的污秽，按着你按着我的本相接受我，但是我必须越来越像耶稣。再继续往前走，有陈设饼，有灯，主耶稣的光是不是在我的里面？我是不是常常有玛纳在我的里面？再往前走，祷告的祭坛，再往前走，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内住在里面，我们天天应当来经历这一些事情。不要灯没光，饼没饼，不可以灭的火灭了，好像一个废墟一样，这是看不见的，是在我们内部，别人也看不到。老实说，别人其实也看不到你的内心世界，你最近的光景，你每一天的光景，别人是看不到，但是神知道我们怎么在这个根基上面建造。所以我今天要提醒大家，根基立好以后，不是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建造。到那一天，神他会来试验，是圣经说的，神会来试验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建造，怎么样来被试验。有人会得赏赐，有人会受亏损，但是呢，他还是得救的，只不过像火里，从火里经过一样。还是鼓励大家好好的来建造。摩西据说他有很多的讲法，有人说他花了六个月，有人说他花了七个月，有人说他花了八个月把这一个会幕建造起来，就是吩咐大家开始收集这些材料，神要的礼物之后呢，开始建造，到最后大家把这些建好的物件通通拿来到摩西那里的时候，有人说是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这是在第一年里面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到第二年的第一个月，神要他把会幕帐幕立起来。第二年的第一个月，我们也快要迎接第一个月了，这个第一个月真的是很重要。你会常常想起来，我就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神领我们出了埃及，就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成了自由人，就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成了神的百姓。神要他们在第一年里面经历这么多事情以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把会幕立起来。摩西在那里祷告之后呢，在四十章的后面三十四节，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 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神的同在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明明可见，云柱火柱荣光充满。但是到后来他们还是必须要猜猜，又要组合，在这旷野绕路的时候，有时候要猜，有时候还要再见，但是神一路彰显他的同在。我们也渴慕神的同在吗？渴慕，我们也渴慕神的同在。今天呢，我们就会结束出埃及记。或许大家如果有时间，回去再把这本书从头再回顾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很精彩，把我们放在当中。这一群人呢，一开始是奴隶，神把他们带出来以后，他们不再是奴隶，他们换了主人，他们变成了自由人。但是那么久那么久那么久的奴隶思维，奴隶的身份，他们没有办法一天就变成自由人。这个思维跟身份的认知不是一天养成的，神花了很多的时间带领他们，告诉他们，你们不再是奴隶了，你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回应。他们从无知，什么都不知道，一点没有神的话的状况，到他们有妥拉，神给他们神的训诲教导。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四章四章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里有两次讲到知识，有一次讲到律法，其实这些都是妥拉。我的民因无妥拉而灭亡，你弃掉妥拉，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他们的命定是做祭司的国度，但是他们如果弃掉妥拉，他就不能再给神做祭司。神说，你既忘了你神的妥拉，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他们从无知，从没有神的话语，从没有妥拉，变成神给他们妥拉。在圣经告诉我们，别的国神都没有这样待他们，以色列他们承受了一个很大的命定，从个人到成为一个以色列全会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他们去亚伦那里跟他说，你为我们造一个牛犊的时候，他写的是群众，就是这样子，可能一个起哄，然后大家又合上去。但是呢，到他招聚的时候，是摩西招聚以色列全会众，他们开始成为一个全会众，是有一个神所设立的领导在前面走在那里，神所立的一个中保，一个元帅在那里领着他们。我们的经历是不是也一样呢？当我们信主以后，不要说我没有当过奴隶， 前阵子3月15号美国发起的国家祷告日，格里汉博士的女儿她的一篇祷告文我觉得很感动。她称颂神，她赞美神，她提醒神，她也做了很多的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实在是被很多的事情捆绑，我们已经中毒了，那些你中毒的东西你就是被它捆绑，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是不错啊，但是那些都取代了神，从奴隶到自由，换主人了。要知道我们今天带领我们的是谁，我的主人是谁。从无知到有妥拉，本来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可能就只是世界上的那一些知识尝试，但是不，今天你成为神的约民，神的约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妥拉。从个人刚开始可能就是顾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但是不是，神说从个人到以色列全会众，只要是与他立约的民，弟兄姐妹是有关系的，是一个家来的。今天最后呢，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经节，在以弗所书，对不起，后面的几个章节啊，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做图片，所以我们就自己翻一下。以弗所书的2:19-22。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上面他有讲到很多是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之后，接下来就讲到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一个家，是一个新人了。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一直觉得这些妥拉不是给我的，给你的，如果你是约民的话，你在主里面的话，过去的先人怎么走过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是我们真的是少了那个背景。我们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每一块都是活石，每一个人都是活石，通通要组合在一起，不是一个活石在那里，一个活石在那里，然后就是一堆，要组合，要建造起来，彼此建造起来，然后呢，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希望这个经节最后能够勉励我们每一个人。好，结束了一本书，我们必须要来宣告一下。好，先用希伯来文吗？好，一起，大家起立吗？
起来吧，
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一起来 Hazak Hazak Veni Hazak， 再一次 Hazak HazakVeni Hazek， 中文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再一次，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奉耶稣的名，在父面前，我们感谢你，主是你给我们的刚强的心，你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你的儿女是刚强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奴隶变成自由，我们换了新主人。你让我们从无知到领受到你的妥拉，我们能够进入到你的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有盼望，我们从个人到了以色列全会众，我们真的是感谢神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往前走到这里。主，你继续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要继续学习你的话语，一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时候。祝福在现场的每一位， 在网上所收听的，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让我们每天经历我们里面圣殿里面当做的事，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你喜悦居住的地方。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门。